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编号013的讲义。在上一期最后是讲到第13份讲义的418页。然而由于时隔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先快速的带大家再温习目前所讲到的段落。那么从讲义的421页开始，是在说明心不相应行法，总共以有部的分类有14种。那俱舍论采取有部的讲法，就是有14种心不相应行法。那目前所说的是最后三种，也就是讲义412页的科判七，名声俱生闻声，名俱闻声。那请翻到413页。那所谓的名，就是一个名词，代表某一项，比如说论书所举的色声香味等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么当然名词有它所指涉的一个实质的对象，基本上世俗所共许的。那所谓的句呢，所谓的句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能表达一个含义，一个完整的含义。比如说论书所讲的诸行无常，那么这就是一句，所以论中就讲说是全意究竟，就是能够表全一个完整的意思，这叫全意究竟。好，那请翻页到414页。那文字的文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论俱舍论讲说就是字的意思，不过这边字的意思跟梵文所讲的字的意思跟我们中文所讲字的意思有差别。严格来讲，这边的文是指一个有带有母音的一个音节，那么这就是所谓名俱文的文。好，那在说完名俱文的基本定义之后呢，接着就有种种辨别，种种辨别。那么第一个是在说明所设定的这个字，就是文，跟所写出来，所刻写出来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写在纸上，然后过去可能是写在贝叶上等等，那两者之间是不是全然相等？那么从世亲的探讨中结论，就是通难的最后一行，是故诸字非书分，诸字就是指字那个文声啊，种种字，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书写上写在纸上等等的，并不能说是一样的。好，那这是我们直接看结论就好。好，那至于所谓的名俱闻声是什么呢？这边的声是指卡雅，是积聚聚集的意思。所以名是指单一的名词，那名声呢，请看到讲义415页，名声是指色声香，不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一个名词就是色或者是声或者是香，但是名声的话就是指有种种一个以上，一个以上的名词聚集，那论述就举色声香，这就是名声，声就是聚集的意思。好，那聚声呢，这边是举以三法印，至少一句以上，诸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这有三句话，那都个别表全它的完整的意义。好，那闻声呢，闻声就是它这边当然借由音译啦，翻成加去切，那如果对照 注脚二七三，注脚二七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挂壶二的地方，就是卡卡嘎哈嘎，那有在梵文目前的梵文本呢是举四个音啊，它都带有母音的，都带有母音的。好，那这就是所谓的闻声。好，那接着借由进步跟有步的论问答，辨别说名句闻声究竟为什么会归属于心不相应心法。那进步先提问说，名句闻声是以语言为它的自信，那言语呢就是我们色声香味触法五境中的声，是以声音作为它的体性。那既然是以声音作为它的体性的话，应该是色法，应该是色法所含摄的，那为什么却被归类为是行运中的心不相应行法呢？为什么不是归属于色法呢？好，那有部回答说，名句闻声并不是以语为自信，因为并不能说只有音声就能够让对方了解你所要讲的含义，光有音声是不行的，因为必须要有意义的音声才可以啦，才可以去全表它的含义。好，所以有部就回答说，藉由怎么样才能让对方了解呢？就是要由语来发明，那明才能显义，藉由世俗所共许的一个名称啊，讲出完整的含义，那这样才能去全表，才能够去表达。好，接着请翻页，讲到416页。那么金部呢就提出他自己的解释，说并不是只有音声都能够称为言语啊，为什么呢？因为要藉由这个音声的缘故，言语才能这个含义想要全表的含义才能被了知，那这种音声才能够称为语，这种音声才能够称为语。所以经部现在目前所站的立场就是说，我刚才所提的语与声为自信，我讲的声呢并不是所有的音声，而是说能够去全表特殊含义的音声，那么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另外立所谓的名句闻声，光有这种特殊能够全表含义的音声就足以去表达想要说明的内容了。好，那有部就问说，那么你所讲的这种能够全表含义的音声是指什么呢？那金部就说，这个是过去人所世俗共许的，比如说他下面就举了古人对于一个音声它包含了九种含义，那他举了这个曲这个声作为说明，那曲这个声在印度呢它就有以下方受乃至于天水这九种含义，那么他们古人印度古人呢就以这种曲这个声来去说明包含这九种含义，那这样的声它就才能称为语，才能称为语，那这是经部的解释啦，经部的解释。那接着呢它就反难有部了，反难有部，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主张说藉由名才能够去表显含义的话，那么你也应该去认可说这样能够去表显含义的名，这样的名称呢它是大家所共定的，世俗所共许的，世俗所共许的。那既然这个含义能够藉由名来去显发的话，那么其实以经部自己刚才所成立这个音声就已经足够了，那么何必要向你有部 另外再安立一个实有的、实有自信的名，乃至于文跟句呢？不需要啊，不需要，只要像经部刚才自己所说的，所说的一个能够表全含义的身，它就能够去传达讯息，这样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特别再去另外案例所谓的名句文身啊。好，那接着下面第二个双圆圈以下呢，就来破斥有部说，你所说的名到底是由语而显还是由语而生？那不管是由语而显或由语而生呢，它都不能去成立。它都无法去成立啊。那么所谓的生是指升起，显是指显发。两者的不同可以参考讲义四一六页注脚285刮胡一啊。生就是如种生芽。那么显就是指灯照品。那品是已经存在的，那么只是借由灯照来去显现出来而已。那么生就不一样了，生就有能生跟所生的差别。好，那么不管是名借由语生或者是名借由语显，然而呢，站在进步的立场，他认为说，那么只要有声音，只要刚有进步自己刚才所说的能够全表含义的这个声就已经足够了，那不需要再去另外安立名，不需要另外再安立名。所以如论文所讲的，若为声名的声音音声有差别的话，那么此这边的此呢，是指能升起名称的音声，那这样的音声就足以去显发所要全表的意了。啊，何代别名？也就是说，何必还要再去安立这个实有的名，来去显义呢？不需要，因为有声有音声就足以能够显义了。那同样，第二个小圆圈的，只是把声名改成显名，就是能够去显发这个名的音声，它本身呢就能够去全表含义，此足以显义，那何代别名，何必还要去安立另外有实的名才能够显义，他认为进步认为是不需要的。好，那么接着从讲义416到417呢，是从由音声来升起名，由升起的这个角度来去破斥有部的。好，所以站在有部的观点，诸法刹那刹那灭，那既然是刹那灭呢，就没办法去聚集。以色法来讲如此，就有违法刹那生灭的话，你不可能聚集，因为上一刹那跟下一刹那呢没办法聚集起来，上一刹那灭，下一刹那生。所以经部站在这个角度讲说，诸念就是总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这个音声呢是不可聚集的。那同样的，所带升起的果法呢，它也没有一部分一部分的逐渐升起。那因此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名的升起是借由语来去升的呢？是不行的。既然是诸法刹那灭嘛，所以你没办法去累积它。好，那有部怎么去回应呢？讲义是17页有部旧的地方就说，这个当时的阿毗达摩都这样的认可，所以有部才会举这样的例子。虽然已经过去歇灭的种种表业是刹那生灭的，那最后的一个无表能够升起呢？无表能够升起是借由 最后一刹那的表业，那么来升起无表耳，也就是我们比如说以业力来讲，它就是一个无表色，无表色。那业力怎么产生呢？站在有部的观点，他认为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种种业，那藉由最后一刹那的表业，不管是身表或语表，藉由最后一刹那的表业来去产生对于将来的一个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我们一般称为业力。那么在有部的看法，它就是一种无表色。好，所以有部举了这样的例子来做反驳啊。那经部怎么去回应呢？经部讲说，按照如果按照有部你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么同理，明之所以能够升起，应该只有藉由什么最后一刹那的这个音声才能够升起，所以呢，我不用听前面已经歇灭的诸位的刹那音声，只要听最后一刹那的音声，就应该能够去了解对方想要传达的讯息才对啊。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嘛，就好像我们讲说，我吃了十碗饭就能够饱足了，难道我吃第十碗就饱吗？难道前面九碗都不需要吗？当然不是嘛。那同样经部这边的破字就是以这样的道理，如果按照有部你所讲的最后一刹那的表业来升起无表这样的一个逻辑，想要去套入现在我们所探讨的怎么样由语来声明的话，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过失，就会落入这样的过失。好，那么有部破的第二个双圆圈的地方，意思是说，如果你中间藉由语声明的中间，你安立一个文，就是名句文声的文，那事实上这样的安立只是多此一举啦，因为它的一个过失呢，就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前面所说的就是讲义416论文的最后一行，诸念声不可聚集，同样的你诸念文也是不可聚集，诸这边的念的意思就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你的文也是不可聚集的，因为文不管是语，不管是音声也好，或者是文声也好，名句文的文声也好，都是属于有为法。那有为法呢，以有部你所说的就是刹那生灭，就是刹那灭。那既然是刹那灭，就代表每一刹那每一刹那是不能积聚的，如果可以积聚，可以积聚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它没有消失嘛，两个不同时间点的有为法没有消失，我才可以把它积聚在一起。那如果上一刹那消失的话，它就不能跟下一刹那的法积聚了，所以如果要符合刹那灭的话，你就要承认每种种刹那的不管是文也好或者是音声也好，都是不能聚集的。好，那么由语来声明的过失如上所说，那同样的如果主张是由语来显明的话，它的过失也跟由语声明的过失是一样的，所以论文就省略了。好，那讲义417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一个双圆圈所讲的是，又译语文，诸明慧者助心思者莫辨其相。这边的译，译语文的译呢，是指离开的意思。如果你主张说离开了这个语言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话，也就是你所安立某个文它是离于语言之外的，那如果你主张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话，那么世亲的看法是说，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安立，对于种种有聪明智慧的人，他很专注的去思责，都无法去辨明。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说，不可能有离开语言之外的文字的，是不可能的。好，那同样的 既然没有离于语言之外的文字的话，那么语言跟文字呢，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文如果有语，不管是显发或者是升起，那么它的过失就等同于这个语于明，就是语言声明或者是语来显明，两者的过失是一样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418页。那看到破意执的地方，所谓的破意执就是对于有别于有不正义之外，有其他的主张，那么在此处呢，事情就连带的一同去否定。好，那么意执是什么呢？又若有执名如声等与意俱生，就是也许有人主张说所安立，世俗所共许安立的名称，它就好像有为事相生住意面一样，跟有为法是同时升起的。那么名称呢，跟所要全表的含义也是同时升起的。这个是有某些人是这样的主张。如果主张说名跟义是同时升起的话，好，那会有什么过失呢？第一个，我们世俗所共许以现在所安立的某个名称来去表达可能是已经泄灭的或者是还没发生的种种事情，比如说我们会讲说，我昨天去了哪里，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是过去的。好，那么因此呢，以现在世的名来去全表过去的义或者是未来的义，这就代表说它并名跟义并不是俱生的。好，因此主张名跟义俱生呢，会与这样的事实相违背。好，那第二个呢，是举说父母等去命名他的子女啊，给他取名。那同样的，父母所安立的这个名称呢，可能是孩子还没生的时候，或者是孩子生出来了他还在想，并不一定是同时，他所安立的名称跟他的子女并不是同时从无到有的，可能是还在母胎或者是知道怀孕了之后才安立的，才取名，甚至是说乃至生出来的都还在想，甚至生了以后呢，可能还改了又改，算了又算，改了又改，请人家算命了。好，所以代表这样的意思，也就代表名跟义它并不是同时俱生的，有可能同时，但也有可能是一时。好，那第三点所违反的是什么呢？又无为法因无有名，因为什么呢？无为法是无生故，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它的法体常有，所以呢，你不能说所谓的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你不应该安立名称，不应该安立名称才对。好，所以世亲对于某些人主张世俗所共许的一个名称跟这个名称所全表的含义，如果执为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世亲举了这三点来做反驳，所以最后才就会讲说而不应许，而不应许。那么而不允许这句话前面要改成句号啦，前面改成句号，然后这句话是对于若有执名如声等与意俱生这样的主张，世亲是觉得错误的，所以说不允许。好，那么以上呢是上一期最后所讲的内容，那接着呢，破斥完有部的正义乃至于义执之后呢，今部要去解释经典里面有些说明，那么为什么跟今部自己主张的 看似有违背，好，所以在经部释经这一段落呢，就先举经证。南世尊说颂依于名及闻声，这边的颂就是记颂了。好，那么在世亲，在世尊所讲的这样的内容中提到了名跟闻，那么这个跟经部自己的主张不一样，因为经部认为什么不需要安立名闻嘛，他认为说有能够全表含义的这个音声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特别再安立名闻。那但是流传下的教典世尊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你经部呢必须要去会通啊。好，那么经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经证呢？他说此于诸义共立分量，身即是名，那么此名安部差别为颂，犹如是义说颂一名，那此颂是名安部差别，只有实物不应正理，如数等行即心次第。好，所以第一点，站在经部的看法呢，经证里面所提到的名其实就是经部自己所讲的能够全表种种含义，那么世俗共许所立的身，所立的音声，即是颂，即是世尊所说的这句话里面的名，那么因此呢意义相同，所说的代名词不同，在经证里面是用名，那经部自己是用音声，能够全表含义的音声来做说明而已。好，那因此呢借由不同的这个名称它的一个种种排列组合啦，就组成一句记诵。那基于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世尊才会讲说颂是依于名还有依于闻而生的。好，那既然某一句记诵是借由种种名称它的一个差别而去撰写出来而成立而去诵读出来的话，那么如你有不主张的有一个实有自信的这个名文乃至句，它是不符合正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就好像我们讲说有一片森林，那这片森林它事实上是一个实有法体吗？不是，所谓的森林它也就借由什么有很多棵树组合而成的，所以如这个论文所讲的树等行，我们说有一行树两行树，那这个行有这样的一行树其实是借由很多棵树我们才说有一行，所以 这段解释大家可以听我讲，那顺便参考连带参考注脚300的刮胡一倒数第二行，我们讲说种树成行，那离开了每一棵树其实就没有一行树存在，那同样的所谓的心的次第升起，那离开了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心念，那也没有所谓的心的次第相续而生。好，那这个意思就好像说我们讲说一个家庭或者军队，那么军队是由什么组成？有人，可能还有种种武器等等的才组成一个军队，那这个军队也只是一个什么一合相而已，你不能把它指为实有。那反而言之，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那么所谓的名句文或者乃至名句文声呢，它也是借由这种合合而成的。那如果有不你主张名句文声是实有，那么就违反了正理了，就违反了正理。好，那这个是经部释经呢，那顺带去破除有不，将名句文定义为是实有的错误啊。 好，那接着、下一颗是金部重破，重破的意思呢是重许某个范围、承认你的主张、但是呢去破斥其他的内容、好，那么所谓的重破、内文提到说或为因子别有文体、即此种、即种即此为名等身，那更值有余，变为无用。好，那么所谓的重破呢，就是说我暂且允许，在名句文中这个文是实有的，那么文是实有来组成名，来组成文身，那文身呢来组成一个名词，那名身再来组成所谓的完整的句子，或者是句身，所以最小的单位我允许你，但是呢其他的都是怎么样借由文、单一的音节来组成的、所以我不能承认所谓的名名声句句声是实有的，我意思就是说经部最多最多就是认可文单一的这个母音的音节是实有而已，最多只能承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其他呢都不会认可有部所主张是名、是文是实有，这个是 OK， 但是名声跟句声、不能说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重破啦、就是最多承认到某最小的一个地步，所可以认可范围而已。好，那么在说明完经部的主张之后呢，世亲又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撰写方法表述了立场，请看到讲义的419页，这个是在俱舍论中探讨完名句文身到底实有假有之后，那么世亲写道：毗婆沙师说有别物为名等身，心不相应，行运所摄，实而非假。啊，所以者何？原因是什么呢？非一切法皆是寻思所能了故。它的原因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所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靠由你去思维就能够了解的。他想要表达的这种含义好像是说，这种东西我跟你讲，这个是实有的，可是呢你没办法想得透，为什么、那么在导师的著作就有想到了，假设有部的毗婆沙师真的是这样认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反问，那你怎么想得到它是实有啊？你说非一切法皆是寻思所能了、这边的了是了别了知啊，那既然不是寻思所能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实有？你为什么有证据可以否定掉它不是假的？所以导师讲说，世经这样的撰写其实似乎是归结在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但事实上呢是用一种酸的角度，然后用一种假拥护真反对的角度来去说明毗婆沙师他道理上无法去让自己的立场能够稳固，却讲这样的一种言语来表达。好，那请问针对这一段有问题吗？那没有问题的话，在注脚有一处要做修订，在讲义的419页注脚栏的第二行，现在我们看到的字面是文文集成名句，对不对？应该要改成集文，也就是在有上下引号的这个文前面要加上一个集合的这个集字，那后面的多出来那个文呢要删除，重复了一个文， 就是正确的句子应该是集文，哦，那集成名句，哦，这样才是正确的，哦，有听清楚吗？好，哦，好，那么接着再继续说明心不相应行法的诸门分别，也就是从它的属性、界系等等来去做探讨，进一步去了解。前面说明心不相应行法的它的名称还有它的数目，那么个别去解释，分成七大项来去解释之后，那么在前面有几个段落，比如说无想定啊、灭尽定呢，或者是无想天有情，哦，在前面几个段落有些已经有探讨了它的属性，哦，所以在这个段落呢，并不是将14类的心不相应行法都有去说明，哦，只有去写出，哦，在前面，哦，前面还未说到的内容而已，哦哦，那么因为在上一段文呢是先，哦，上一段文是提到了名句文身，所以程序了这样的一个，哦，内容，哦，所以先问，哦，先说明此名身等，哦，是何界所系，为是有情数，为非有情数，哦，为是一熟生，为是所长养，为是等流性，为善为不善，为无忌，哦，此皆应变。好，那么接着记诵欲色有情色，等流无忌性。好，好，论文解释，此名声等为是欲色二界所系。好，那这个是有部的正义啊，就是名句文声这三种心不相应行法，它的界系呢是唯有欲界或者是色界。好，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有意说是认为这名句文身是三界所系，也通于无色界系，但是却无法去解释，所以他说难不可说。那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说法就受到了驳斥反对了。好，那为什么会说名句文身是唯有欲色二界所系呢？那么这个跟名句文身是借由语发以及借由有情的声系是有关联的，这个内容可以参考注脚304还有注脚308。在大毗婆沙论呢就有提到说名是随语所系还是随能发名的卜特伽罗，就是有情他的所处的界地所系。那么在有部有两种说法，认为名呢是借由能去申请名的语所系的。那第二种说法是名呢是随能够安立这个名称的有情它的界地所系的。好，那么更详细的就可以参考注脚308，注脚308的论文解释第三行开始，他说一说名随语二地系，一说名随身是五地系。那二地系是指什么呢？因为能发要发言语呢必须要有寻跟事，要有这两个心所才能够讲话，才能够讲话，因此呢请问在三界九地有寻事的是哪两地？不要想太难，欲界一定有嘛，因为我们能够讲话嘛，那还有哪一界呢？还有哪一界有寻事？出境律，出境律有寻事，那么 第二经律就是无寻无四谛了嘛，所以有寻有四谛呢是在三界中的两谛，一谛是欲界无趣杂居，再来就是出净律离生喜乐谛，这两谛可以有寻四来发起语言，所以普光的俱舍论记才会讲说是二谛所系，二谛系就是指欲界跟出净律。好，那如果以第二种说法说名是随身，就是大毗婆沙论讲的随卜特切罗啦，就是卜特切罗就是有情有情他投身在哪一地，那么名呢就随所投有情所投身的这个界地作为他的系数，那因此呢才会说是五地色，那五地就是指欲界还有色界四地，出净律乃至到第四净律，所以总共有五地。那因此有部的正义是没有同于无色界的，没有同于无色界的，因为无色界没有色身嘛，也没有发语，他也没有寻视，所以也不能发语。好，那么婆沙跟顺证理论呢都有这两种说法，名随欲或者是名随身来去判别他的界地，来去判别他的界地。好，那么在下文呢，下文就有举例做说明，那我们看其中一个就好，看下文的第一个双圆圈。假设我们现在是投身在欲界，那么我们所说的言语是做欲界语，做欲界语，那么这时候名句文身是随语系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么语跟名句文身还有因为是投身在欲界嘛，这个有情的这个色身呢，这三类都是属于欲界系，但是呢这个语还有名句文身它所表达的含义呢就不一定了，下面就讲它可能是指三界系，看你所表达的是欲界的事情还是上二界的事情，甚至如果你是讲什么无漏法，那这个就是什么同于不系，所以论文才会讲说彼所说意，就是借由语言来发起名句文身所全表的这个意，可能是三界系，也可能通于什么不系，不系就是指无漏啦，清净的无漏的内容。好，那如果他所做的这个投身在欲界的友情，如果他是做出定语，出定就是出净律啦，也就是这一位友情他可能有出净律的定了，那如果他是做出定语的话，那么因为这时候名句文他是随语来判别他的界地嘛，所以他的语跟名句文身都是属于什么出净律所系。好，那么因为他还是欲界的友情，所以他的身还是欲界系，那么至于欲所全表的含义就要看他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是通于三界，也可能是通于不系。好，那么如果现在有情是投身在出净律乃至投身在二三四净律的话，那么就可以依照这样的一种逻辑来去做说明。好，那么在这个段落呢，它的前提是名句文身是随语，随言语来去判别它的界地。那如果另外一种说法，名句文身是随有情的投身的处所来去判别的话，那么就如讲义419一直跨到讲义420注脚栏的内容，那么它就是名句文身就随 这个某一位友情他所投身的处所来去判别他的芥蒂了。好，那至于讲义四二零页注脚栏以下呢，他光记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他有去探讨说，那婆沙里面记载着这两种说法，那顺证理论他也是记载这两种说法，但是都没有去评断。那么就有人问说，那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的？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呢，他也没有做一个抉择啦，他认为说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么第一段的问答是先讲说是随语证，但是随语证呢会对下文有提到的法无碍解，这四无碍解中的法无碍解通于五谛，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会有点冲突。好，所以呢在第二段的问答呢，第二段问答是指说第四个双圆圈上面有没有，有看到第四个双圆圈上面有一行右解，即准比下文随身系者应可为证，有看到吗？所以所谓的准比下文就是刚才俱舍论文所提到的法无碍解通五谛，五谛就是欲界还有色界的四谛啊。好，所以普光俱舍论记这边虽然有去探讨，想要去得出一个答案，但是事实上为了要会通不同处的一些论理，所以也有遇到一些困难点。也许也是因此，所以大毗婆沙论乃至于顺证理论，都没有做出一个抉择，都没有做出抉择。好，那么在下面那一段，在下面一段文呢，就连带讲到说，我们一般人，这种一手果报的人发语，那乃至于这种化人的发语又有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又有做一些探讨。那么由于内容上离我们的主题就更遥远了，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再细说，让大家如果有兴趣，那么可以自行参阅。那么相关需要的一些注脚出处，在大毗婆沙论等等，乃至顺证理论等等，讲义都有列出来。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回讲义420页上方俱舍论的内文。那么了知明居文生他的芥蒂可能是欲界系或者是色界系之后，接着是探讨他到底是有情数还是非有情。非有情就是指无情物啦。那么一般我们讲说明居文生不相应行法，他应该不会是有情色啊。有情色就是指他是归属于有情的。那么我们一般直觉可能会认为他是什么，既然是心不相应行法，应该是无情嘛。名句文名称，一个名称文字一句话应该是无情物啊。但是很特别的，请看到论文，又名声等，等就是等取文声还有句声啊，名句文声这三类它都是有情数所摄。为什么呢？后面的理由很重要，因为是能说者成，会有名句文声的出现安立是藉由什么？藉由友情的施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说这三类的不心不相应行法，在判别是友情或无情物所摄的抉择的时候，你要把它说它是友情数所摄。那么并不是从名句文声所想要显现的含义来去做判别，必须要从这个法它是怎么样去成立，怎么样去成就生成的，来去做 这样的一种法，名相，法相的抉择。好，那么接着呢，上一页论文在提问的时候有提到说，它到底是一熟生，是所长养，还是等流性？那么名句文生呢，这三者为是等流。所谓的一熟生是借由什么树叶而感召的，这个是一熟生。那么所长养呢，长养的意思也许大家可能已经忘了啦，这在先前俱舍论卷二戒品的地方有讲，长养是借由饮食之具乃至于禅定等等，或者是眠睡睡眠，借由这四类能够去生长，能够去增强的。那名句文生他能够吃东西吗？他会睡觉吗？他能够修禅定吗？等等，没有，都不行嘛。所以他不是等流，也不是长养，所以是什么？更正，不好意思，我说错。所以他不是一熟生，因为他不是树叶所感。那他也不是长养性，因为他没有办法借由饮食乃至于睡眠等等能够增长，所以他唯有是什么？等流。等流的意思是同等流类的，就是种类相等，称为等流。好，那么判别完它是等流之后，讲义的421页论文最上方的第一行，那么前面的提问还有探讨说它到底是三性中的哪一性，好，那这个也要请大家稍微能够记起来最好，它是无复无记性，无复无记性，名句文生，名句文生是无复无记性。好，那么关于这个段落，请问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有一处，有一处我个人认为可以值得我们去认知学习的地方，就是在讲义420页注脚309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二段文，它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5的内容，有看到吗？就是内文是婆沙15云，15是指它的卷数啦，是指它的卷数。内文就有提到说，谁成就名声等，是能说者成就，还是他所说的含义来去成就这名句文声呢？好，那么接着提问者就用双刀论法来去做说明，如果是能说者成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他说，若是由能说者来去成就名句文声的话，那么阿罗汉应成就染污法，离欲者应成就不善法，一生应成就圣法，断善根者应成就善法。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阿罗汉他也会说染污法，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如果你主张名句文声是借由讲话的安立的人来去成立的话，来去说明他的属性的话，那么当我现在在讲一些杀道淫妄，杀道淫妄是由我讲的，我就去成就了杀道淫妄。杀道淫妄是染污法嘛，是不善嘛。那既然我讲了不善，那应该我也当下也怎么样，是不善的哦。意思就是所讲出的这个名句文声，如果它的属性是借由能说者来去做判别的话，那么我所讲的是染污，那么能说者也应该是染污啊。那么乃至于如果一个凡夫所讲到他，比如说现在跟大家分享八圣道的内容，我所讲的八圣道是什么？清净法。那么我就怎么样，在讲清净法的时候，我也变为圣者了，我也变成身心清净的。所以这个是跟事实相违背的，对不对？因此现在的提问者就是站在这个观点来讲，如果有不你主张说名句文声是借由能说的人友情来去判别它的属性，那么就会有以下这些 跟事实相违背的，他举了阿罗汉，因为他也会，比如说佛，他也会跟我们讲一些种种不善法，应该不能做啊等等。所以难道那些阿罗汉乃至于佛在讲染污法的时候，他们也变成染污的属性吗？乃至于断善根者，他在讲，他如果在讲一些善法的话，那么他明明已经断善根了，那他怎么会莫名其妙就又成就善根呢？这会跟事实相违背。好，那反而言之，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是明具闻声的属性是借由这三者所全表的含义，就是借由所说的含义来去判别属性的话，那会发生什么过失呢？请看到论文，若所说者，意思就是说，若有所说的意，这个含义来去判别，来去成就明具闻声的话，那么外事即无为，亦应成就明等，以彼意识所说法故。我们讲的种种外在的，乃至于借，比如说三种无为法，无为法它是不生不灭啊，它不能作为某些法成立的条件。但是呢，在现实层面中，我们就会借由虚空无为、则灭无为这样的名称乃至某个句子来去做说明嘛。所以如果认为明具闻声的属性是借由所说的意来去成就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过失。好，那么我们来看有部的回答。有部回答是说，为能说者成就明等。好，那提问者接着就在因论生论，就在追难了。他说，若后难善通，前难云何通？意思就是说，按照有部正义这样的回答的话，那对于第二个第二个问难，那么就没有问题，就不成问难了啦。后难是指说，若所说者则外事即无为，亦应成就明等，这样的问难就不成立了。但是呢，对于第一个问难，阿罗汉乃至阿罗汉应成就染污法等等这样的问难呢，你应该要会通才对。那我们来看有部的说明。答：阿罗汉等虽成就染污等名，而不成就染污等法。那原因是什么呢？以染污等名皆是什么？无复无记性的缘故。所以这个跟明具闻声它的本质是无复无记性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所以虽然所讲的表达的是一个染污法，但是明具闻声本质上它是无复无记性。所以阿罗汉虽讲了明具闻声，他也是无复无记，所以他不会去成就染污法，乃至成就种种不善。好，那么刚好这边到个段落，那现在刚好八点，我们休息十分钟，等到八点十分再将最后两页说明。